施洗既是一个礼仪，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重要？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所以重要。结婚最重要的不是礼仪，但是礼仪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正的爱。结婚就是要建立一个家庭，要很神圣很严肃的负起责任。啊，一个男人预备结婚的时候，他应当想：第一，我要挑起全家的责任，我要养这个家，我要忠于这个女人，我要一生一世负责任。有这种心才结婚，不是我需要一个女人跟我睡觉，那些人也就乱来了。有神圣责任感的人才预备结婚，这是他灵性的成熟。那么他娶了一个太太，生了孩子，他就忠心爱家养家，把孩子带大，那一生一世他就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一个神圣的责任感才是婚姻的基础。那么以色重要不重要？以色不是最重要，但是以色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是见证，告诉人我是跟这个人结婚。你们看啊，这一次就是一次了，一生就是跟他，除非我死或者他死，我们的婚姻才到一个段落，否则我们是相拥直到死，彼此忠心的。这个是婚姻的神圣。以色很要紧，因为是一个见证。以色不会使你更爱他，或者他更爱他，但以色使众人知道你所爱的，你所愿意竞争的是这个。所以这个以色就要奉主的名来建立。这样呢，我们在主面前结婚是被主所看见的，是在主的名下，在教会里面结婚很重要。所以青年人不要养成习惯不用教会只用餐馆结婚，青年人一定要炫目在圣坛面前，让神的仆人给你们按手，有主的话给你讲解，奉父子圣灵的名成立一个家庭，炫目有这个神圣的这个分流，这是很要紧。那我们今天的洗礼是不是？洗礼不能使我得救，水不能赦免我的罪，能够赦免我罪洗净我心的是耶稣的宝血，不是水。但是因为洗礼是耶稣吩咐的，你们到普天下传福音，要是众人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因为主所要的，所以很重要，因为主所吩咐的，所以我们要遵行。教会是不是要挂十字架？有挂十字架的教会与没有挂十字架的教会有分别吗？有挂十字架的教会使人知道这个教会尊重耶稣为人舍己的福音，没有挂十字架的教会人看不出这个教会到底传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这样，不是说有挂十字架的教会人就会得救，没有十字架教会就不会得救。有一些人挂十字架在这里，后来变成扒手，有没有啊？有，意大利很多扒手挂十字架的。所以问题不在乎那个挂不挂，但是挂至少如果你有诚心的话，就是变成一个见证，告诉人家我这个教会是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是上帝对世人的爱，拯救人的一个记号。请问有些天主教、基督复兴教、一些其他教用什么？都用圣经，和基督一样住在他们，可以不可以都的成为？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复兴教会，他在这里圣经和基督教是一样的，所以讲什么也是一样，外表一样的不一定一样。如果有一些人自以为比别人更复兴更好，要注意他传的是不是上帝的道。如果说讲的是圣经的真理，而且是真正信仰第一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神人二性道成肉身的中保耶稣基督，第三借童真理生，借着无罪而被定死里复活拯救人的耶稣基督，第四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悔改得救，第五相信我们是借着上帝永恒的旨意被拣选，能相信耶稣基督真正悔改认罪而得救的，第六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第七相信耶稣基督再来。那有这些纯正信仰的都是我们的弟兄，都是我们真正的教会里面的人。信耶稣了的人老了来不及洗礼怎么办呢？所以不要等老快快洗， 你不要等老了来不及的时候，那就很麻烦。有没有人没有洗礼得救的？有，谁呢？十字架上那个强盗，有没有受洗啊？他说：“主啊，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的经纶，你跟我在天国一同坐席，但是你先洗礼啊，有没有啊？有些没叫他先洗礼啊，没有，所以他来不及受洗。那么你说我也来不及，他是本来来不及，你是故意来不及，所以不一样。你说我也盼望像他那样，那你又不是强盗，你又不是那个时候才信主，所以快快受洗，不要啰啰嗦嗦。”唐牧师你好，圣经说人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造的，那为什么西方人和东方人有不同的特点？你想生活上方式也不一样，因为人有很多层次，他从这个层次发展，你从那个层次发展。不要说西方东方，你两个孩子都是你生的，都品德都不一样，对不对？你还要怪东方西方，连在你家里天天看见你都不一样的，你几个孩子个性一样不一样？哎，一样不一样？不但不一样，脸皮肤有的白一点，有的黑一点，对不对？有的胖一点，有的瘦一点。所以呢，不一样是不要紧，但应当求纯同，这个要这个色气大家不同，好好的那个求同，这样就能够彼此合一。请你谈谈怎样分辨是圣灵的引导，什么是邪灵的引导？圣灵使人安静，圣灵使人尊重圣经，圣灵所做的一定和圣经的记载相符合的。邪灵使人好像很平安，好像很快乐，但是所有的现象和圣经不一样。圣经有没有人倒下去后来就神志不清的？有没有？有没有？圣经有没有圣灵充满一个人就完全不知不觉一直笑下几个钟头？有没有？有没有保罗被圣灵充满就倒在地上滚？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些不是圣经的你不要接受，这是很危险的。你说我们附近就有这样的，不管附近或者遥远，凡是不是圣经的不要接受。你说但是唱下去很舒服啊，我告诉你很多人在外教中间也很舒服。问题不是舒服不舒服，平安不平安，问题是你是不是照做上帝的道。所以用上帝的道来审判你的经验，用上帝的道来引导你的感受，用上帝的道来定夺你灵性的经历，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在圣经中，扫罗去找巫婆招撒母耳来，这件事是真实的吗？圣经记载的一定是真实的。那招出来的是谁呢？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真的撒母耳，第二种是假的撒母耳，第三种根本没有上来，就是那个巫婆自己假造事实。但是圣经记载撒母耳上来，所以呢，圣经讲的话你不可反对，那就是撒母耳上来。但你说可能不能是假的撒母耳，如果是假的撒母耳，圣经是圣灵记载的，圣灵不会骗人，他一定说那邪灵冒充撒母耳出来，但没有这一句话，所以我不能反对说那是撒母耳。我从前曾经有15年的时间相信那是假的撒母耳，直到有一天我读这位大神学家 John Murray， 就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的教授写的，他说圣经既然说是撒母耳，你有什么权柄拒绝那是撒母耳？我吓了一跳，我才知道我们常常言行不一，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你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如果是的话，圣经没有说那是假的，你就不能随便说那是假的。我从前也解释了一大堆，结果我自己在谦卑顺服上帝引导之下，我知道那是撒母耳。那么上帝本来不对扫罗讲话，为什么那一次要对扫罗讲话？是不是上帝借巫婆来启示人？没有，因为你注意看，巫婆以为可以招魂出来，想不到当地里有神灵出来的时候，巫婆吓了一跳，表示根本不是他的范围，是上帝故意的使撒母耳出来，使巫婆惊吓，使扫罗最后得到答案。好，这个答案已经不在恩典之内，上帝厌恶扫罗，因为扫罗不尊重他，所以接着撒母耳说明天你跟我在一起，什么意思？明天你也死了。所以第二天扫罗真的死了。这些呢今天不详细解答，你们的问题每一题都可以写一本书，几百面，不是开玩笑。 我愿意奉献给主用，但是我很软弱。2000年时候，我家人出了车祸，我就想，人的生命随时可以从这个世界消失。在每一天，有多少灵魂在灭亡中？我立志做主工作，报救灵魂，但不知道怎样装备自己，还有在很多事情上分辨不清楚上帝的意思还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不知应该怎样走这条路，我应当怎样做？你就每天好好读经祷告，无论做不做传道，装备自己就是好的。每天传福音，领人归主，无论做不做传道，领人归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到有一天主越来越显明他对你的引导，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应当全职传道。你在你愿做的心相信主愿了，而且你的家人出了车祸意外，你有清楚感觉到生命短暂，这表示神正在引导你，有别人没有的经验，很可能你是上帝要拣选做传道的。你好好祷告。唐牧师你好，亚当的儿子甘云瑟特他们哪里来的女人给他结婚？亚当后来再生女儿，你说哪里有血？有，在创世纪第5章第4节，他就生儿养女。到底多少男多少女呢？圣经没有讲。但亚当几百岁啊？930岁。大家说，如果3年1个几个孩子啊？310个。如果年1个几个孩子啊？930个。如果包包胎胎双胞胎1860个，对不对？所以你不必怕亚当的太太没有老婆，更好想你自己有没有老婆更好，不要想亚当的孩子有没有老婆，不必担心。圣经告诉我们亚当生了养女。犹太人的传统有一本书里面提到他们的祖先的传统，后来里面提到一句话，亚当生了27个男孩，生了30多个女孩，就在 Mishnah 那一本书里面提出来。所以呢，你们不必担心，亚当有很多男孩跟女孩，后来他们在神许可之下结合，生养众多，直到年岁减少，上帝说 Stop No More， 所以你不可以，就是这样。唐牧师，我想舍弃一切跟随主，但又跟年轻的财主一样，忧忧愁愁。不过我还不是财主，全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劳动者，怎样放下去侍奉？有没有生活的基础？这基础是物质的基础，还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你们这意大利人呢，每一年有1-2个月放假，对不对？好，所以呢，如果你肯的话，你照样做工，每年7月份的时候，到我们在美国的碑镇修院去上1个月的课。他们装备了以后回来做了以后再去装备，每一年你可以修12个神修课程，啊，这个程度是很高的。你如果不能够上课，不能考试，不能做作业，你就去旁听，能够旁听的就旁听，能够交卷的就交卷，那这样你很自由的吸收。这样我每一年在那边教4课，还有请10多个教授轮流在里面，所以你每年上12个课程，一天上课12个钟头，1、2、3、4、5、6，一天上课10个钟头，再加上了自修讨论2个钟头，那叫1个月的时间，你修了很多知识，你的侍奉更好，你还照样做工，1年、2年、3年储蓄更多的钱。那当你的弟弟慢慢起来生活好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放下一切。我相信你不像那个财主，那个财主是爱财不爱命，你是因为现在有家庭的负担不一样，我想你比那个财主好一点。唐牧师，这种宗教都是叫人行善，我们基督教与他们有什么分别吗？你说没有分别吗？啊，
你们都要行善，你要行善，
要行善。你问他什么叫做善，佛教说不杀生就是善，你不要吃鸡吃牛吃猪，你不要流血就是善，所以他一面解释一面演讲一面喝水的时候，他的水足了就把里面的细菌都杀死了才足。什么叫做善？我问你，回教徒说结婚一次可以，娶4个也好，但是讲这句话娶了10多个，你问什么叫做善？ 回教有回教的善，佛教有佛教的善，道教有道教的善。在中国的古法传统里面，一个人的太太多嘴可以休他，不生男孩子可以休他，这个偷东西到外家可以休他。我们可以七种办法把太太赶回家。然后呢，如果太太没有生孩子，可以娶第二个，再没有生孩子再娶第三个。因为父不孝有三，母后什么伟大，谁讲的？孟子讲的。但是呢，请问男人这样对女人，女人因为跟男人结婚没有生孩子，她再嫁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中国的三十成善是对男人特别优待，对女人特别欺负的善，你懂吗？所有宗教都教人行善。什么叫做善啊？为什么男人太太死了再结婚，大家哇不错不错，女人丈夫死了再结婚，哎呀不守节不守寡不害羞，为什么？所以中国人善是什么善啊？怎样才叫做善？皇帝对不好的人、犯奸淫的人、偷的人赶紧监牢，皇帝自己奢华宴落方宴醉酒关进监牢里？没有吧。中国人善是什么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善，因为他自己圣洁、慈爱、公义、良善、智慧，他所有的生活都把上帝真正的善表现出来。你说一样吗？我告诉你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人靠善行可以上天堂吗？上帝说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都像无谓的衣服，是不接近的。所以是透过基督为我们死，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灵魂得到拯救。我们三兄弟还没有受洗归向主，父亲是教会负责人，母亲在一次车祸上死亡，请问上帝让我母亲这样死而不平安死是为什么？哦，你的母亲死了你就怪上帝到今天，那你就认为你的母亲不平安死。我告诉你，如果时间到了一定要死，而是车祸死是最快上天堂 free way， 是最没有痛苦的。你要感谢上帝。我常常从前想，如果有一天我飞机爆炸死了，我也感谢上帝，这样就不给人家麻烦了，就是给太太难过的不得了不是、啊、如果呢我们死的时候是没有痛苦就这样去的话，你不要因为这样埋怨上帝。你说人人既然会死，上帝许可他这样死，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你的母亲那天不是车祸死，是后来犯病二十年慢慢拖慢慢死，可能你一方面服务你的母亲，一方面咒诅你的母亲为什么不快快死。所以你们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怪罪上帝。人既然有一天会死，怎样死我们顺服上帝。如果上帝把他娶妻，一天你们十个孩子都娶妻，你也感谢上帝。这是约伯所看的，约伯十个孩子同一天死，你说棺材店来得及做棺材吗？来不及，白头送黑头。约伯要看自己孩子一个一个出殡，一个多么痛苦。但约伯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有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又先生又太太呢，又拿又把的太太叫又太太，对不对？又太太说你去死好了，你做这事有什么用？你为主这么工作什么用？敬畏上帝，结果四个孩子都死掉。你看，所以两个人的灵性很不一样，所以引起了一场的辩论，写了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又不记是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文学里面的一部，因为思想到人的痛苦、人的灾祸和人的坚韧、人的伟大跟神的应许，最后怎么样成就？感谢上帝。后来上帝给约伯羊两倍、牛两倍、骆驼两倍，所有的两倍，孩子呢另外再加十个，没有两倍。为什么？因为他太太老了不能生了。不是，因为这里加十个，哪边死了在天上十个，一共几个？二十个，所以不必两倍。为什么？死了的没有走，还在那边。为什么？就是搬到天上去户口登记，改变新的地址，就是这样。所以原有的十个 郑家的郑家的神的鸡公不同。
哦，
为什么呢？牛要两倍，孩子不两倍，因为人不是牛，人有永恒，既然永恒，他就没有消灭，再加一倍就两倍，你懂吗？所以六个气最后一章告诉我们，人有不朽永恒的生命，和动物不一样。你的妈妈不是损失，你的妈妈不是死，她现在天上正在等你受洗，我告诉你。我三岁没有父亲，我们信主一年，我妈妈就做寡妇，她很痛苦，把大概孩子养大，在日本抗战的时代住在下面，每天从早到晚做工把我们养大，我从来没有埋怨上帝。主啊，为什么我爸爸信你一年就死，给我做孤儿？我因为做孤儿，我到了十五岁自己做工到现在，什么困难我怕不怕？什么重担我不怕？我今天在全世界可能是讲到最多的传道人。我每年讲到教书超过700多次，每年坐飞机300次，每年住在旅馆要差不多280天到300天，我每一天换枕头，有的厚有的薄，每一个床不一样。我没有说很辛苦啊，不习惯啊，累啊，没有，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有空的时间看书，有空的时间我要去研究一些东西，去看一些伟大的建筑文化知识，这些交流交谈，有一些可以谈的谈，不能谈的我看书，像我一生一世一直用一直用，我没有埋怨上。如果后天我坐飞机到巴黎，飞机爆炸死了，我也不埋怨上，因为活的时候已经好好活了，死的时候就好好死啊。你说这个不是好好死，不要紧，最重要的活的有意义，死的就没有什么痛苦，也没有什么埋怨。阿们。你活到今天一天到晚骂上帝说真是糟糕的，求助怜悯。好，牧师你好，圣经提摩太前书2:12中间上帝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请解释姐妹讲道到底可以不可以，不要含糊。你以为我是含糊的人啊？我告诉你，保罗讲那一句话的时候，我不许女人讲道啊。另外在哥林多，我不许女人讲道两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圣经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请你注意 ，The Bible was not completely written, revealed。那个时候，如果圣经没有启示下来的时候，很多女人爱上他，讲，讲完了，你问他说：“你凭什么讲？”上帝启示我，像今天很多灵恩派，一天到晚上帝启示他。等到圣经启示完了，全部结束，你才发现原来没有一本新约圣经是启示给女人的，所以表示那些上台讲到的女人一定是乱讲，你明白吗？圣经还没有启示吗？没有启示你根据什么讲到？我今天的根据圣经讲到，那么那些女人根据启示，后来事实证明上帝没有启示给女人，所以那个时候女人上台讲到圣经又还没写成功，她以为自己受圣灵启示，都是乱来。外国的上帝对保罗说，我不准女人讲到。好，现在如果圣经已经启示完了，现在有姐妹们照着圣经来教导人，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你说有这样的话吗？这是常牧师讲或者圣经讲的。你看哥林多前书11:5，女人若讲道或祷告要蒙着头。我现在不讲蒙头的问题，就证明保罗写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已经有女人讲道，已经有女人祷告，不过要他们蒙着头表示顺服。这样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女子传道是神所要的，没有不要。那么在诗篇第68篇说，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权，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 The preachers become a great companion, a group, a big group of the preachers。 那么这个 Handel 后来写了那一首诗歌，就是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权。很可惜的，那一句话诗篇第68篇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权，英文没有翻译出来，英文只有说传道的人必有一大群的人出来。但是呢，中文的翻译比英文翻译更好，因为中文的翻译家发现那一句话希伯来文是女的不是男的，所以传福音的妇女不是男传道， 你传道有一大群出来，所以你能传道可以的，只要按照圣经上帝已经启示的道好好讲解，没有错。但是女人教训人不可以的，所以女人不可讲道，原文一处是提到不可教训，应当设立这样的教义，教义教教教这样的教义不可以的，因为教义的问题是使徒，而使徒中间没有女人，所以女人不可以定教义，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呢，女人照着已经启示的圣经传讲上帝的话是可以的，你们设立教义教导男人是不可以的，特别是 doctrinal preaching doctrinal teaching 这个教义式的教导你们是不可以的。所以请你要注意，那如果教训人是男人的责任，女人站在台上教训人，你看不大适合。所以男人讲话大声的时候，那威严跟他的个性是配合，女人说我也要一样，女人一讲话大声人家很难听。我告诉女人大喊大叫那声音很刺耳的，因为被造的声音不是为汉叫。男人有神公义勇敢懂这一个正直本性的表达，所以男人讲话大声的时候，那音量跟的音质是适合的，女人人家毛骨悚然就感到很不自然。所以女子要温柔安静，男人要勇敢又熟，不是说男人就比女人任意妄为，不是，这个不是指任意的问题，是指他的权威跟他的家中的责任。男人是女人的头，大家说，如果有女人什么都不要顺服，什么都要做头，最好不必结婚，大家说，如果女人什么都要做头最好不必结婚，大家说，如果女人什么都要做头最好不必结婚，因为上帝造男人是女人的头。现在大家说，男人，男人说，女人说，不敢说的不像女人的东西。所以你要分清楚，圣经传福音的妇女成为大使，而且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最先作为耶稣基督见证的妇女是你的，不是男的。所以他们清早玛利亚那个三个妇女到末里看见，有他们就见证耶稣复活，彼得跟约翰才赶到坟墓去看，表示复活的见证的最先是你的。上帝没有重男轻女，但是次序是不一样的，正像圣父差遣圣子，圣子顺服圣父，从来没有圣父顺服圣子，因为圣父比圣子大，但是呢权威荣耀永恒是一样的，是次序大。所以父差遣子，没有子差遣父，父子差遣圣灵，没有圣灵差遣父子，这是次序问题，不是位分问题，你要明白。会叫人变笨的教会不要去，但是若是因为语言因素变成唯一只能去的教会怎么办？那你就存心忍耐忍耐忍耐，以后你好好读神学，你就变成比他们聪明一点。这些问题昨天你说科学创造性的部分艺术家什么，不是不是科学，你说创造性部分艺术家的 Michelangelo Picasso 前者制的大卫像比例被认为普遍女性女性化，其人声称我被研究过，而被后来研究的人判为可能是同性恋者，后者更不用讲，私生活一塌糊涂，如何发挥上帝的创造性？创造性跟道德性是两回事，你会坐很好的汽车同你生活乱七八糟是两回事。所以创造性从神而来的，但是道德性不归回上帝还是受审判，不会因为你道德性不好你创造性去自动消灭，不会的。浪子回头什么金不换，所以浪子呢他是很聪明，但如果他回头金不换，因为他流浪就变成笨了，就变成完全没有创造性，不是的。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成就一定要被承认，因为实在创造性高的，莱奥纳多达芬奇拉斐罗三提欧麦克安就都是很伟大的艺术家，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好到什么地步坏到什么地步是要受审判，是这个意思。保罗有没有创造性呢？ 保罗有没有发飞信啊？保罗有没有聪明啊？有，但是他呢，恨上帝，逼迫耶稣基督，把基督徒关在监牢里。上帝后来怎么样？上帝把他摔下来，上帝把他改变过来，把他用他。所以呢，伟大的音乐是神所给的天才创造出来，但是这些天才不一定常常荣耀上帝，可能他们的生活不好，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两个要分开来。因为从事美术行业的基督徒追求每天性存在的血肉是自由就强烈的感受，不追求是苦。基督教是不是重外表？那什么？那我们这些兴趣是不是罪恶？那应该取得两样之间的平衡。我是有创作艺术天才的人，我可以在两分钟里面写一首歌出来，我可以指挥交响乐，我是 Jakarta Auditorium 创办人，我可以开音乐会，我可以写曲子，我可以画图，我可以在40秒钟里面画世界地图，我这些不是开玩笑的。我可以同你讲解每一个博物馆最重要的作品，你们这里博物馆的向导或者引导导游只为了吃饭介绍一两个地方，他就不能再介绍别的地方。我可以带你到纽约，到 Chicago， 到 Detroit， 到这巴黎，到 Amsterdam， 每一个博物馆我介绍给你。我是美感很强的，但我是一个约束自己在感情跟性欲方面一定要节制。感情是要深爱引导，性一定有不圣洁的生活。所以很多的艺术创作者，你说一爱音乐的人一定生活不好，一爱艺术的生活不好，那是他们没有信仰引导他。我不是如此，我如果不是做传道的，我可以做的行业多得不得了。贾卡达有几间千人以上的礼拜堂，比这个大得多，是我设计的。我没有读过建筑学，但是我建筑的设计，美国建筑学的教授看到他是非常好的设计。我没有读过建筑学，一天都没有。我没有到老师那边练过歌，我一生学钢琴只有4个月，我自己可以在琴上做我的曲子，一直做一直做，你录起来都是很好听的音乐。有创作的人呢，他要约束自己的力量是大的不得了。如果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圣灵的引导，我可能变得很败坏的人。特别圣灵引导，守住圣灵，尊重上帝，敬畏上帝，我这一生呢就不随便乱。所以你们有创作艺术天才的人，你要效法我，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让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性欲、使我们的兴趣、使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灵性都能平衡在神的道里面。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这一次痛得不得了，有的人铁锤打下去没有感觉。所以每一个人得胜试探的分量跟他所花的代价，神会知道，神替你记录下来。比较圣洁的人，你不要轻看不圣洁的，你要为他祷告。比较爱主的人，你不要轻看那些离开主的人，因为如果他真的悔改过来，可能他比你更爱主，比你更伟大。保罗是一个很放荡逼迫基督的人，但当他一悔改的时候，所有比他好的人都不能传福音比他更厉害，不能比他更尽心尽力，到死他拼死命传道，是所有的使徒不能相比。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那些有才干但是现在还没悔改的人，求主早日拯救他。我现在问你，笨人很乖，聪明人很坏，你要哪一种？我问你啊，啊，团契里面都是很乖很乖的笨人，好不好？啊，没有人反抗，你做团长很舒服。这团契里面都是笨的不得了，笨的不得了，但是乖的不得了，好不好？我说不好。如果我团契我教会里面都是坏的不得了，但是很聪明，我说好。我好，那怎么办呢？很危险，这个教会很多坏人，很调皮，很坏的人，怎么办？我求主一个个打他，打得半死，以后打好了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坏人打了会变好，笨人怎样一直笨？大家说，坏人打了会变好，笨人无论如何总是笨。那你说，常博士，你轻看笨人吗？不是，笨人你只要承认他是笨人就好了。最糟糕的笨人要做聪明人的领袖，那个叫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懂吗？上帝用不用聪明人？
用。
上帝用不用笨人？用。上帝用笨人做什么？去帮助更笨的人，懂不懂？好，你说唐牧师这种讲话我都没有听过，教会总是要我们顺服乖乖的。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层次不一样，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不能信主，因为没有很聪明的传道人把他带进来。那些人看普通人他不能信，但是一个很聪明的传道人比他更坏，比他更聪明，悔改过来为他讲话，几句他就信主。所以教会需要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选了少门徒以后，结果他还要从天上再下来拣选保罗的原因。因为这十二门徒在加利利海天天讲有关于打鱼的事情，不懂希腊文。结果呢，上帝要用约翰最年轻的，后来修的最快、写的最好的约翰福音。除此以外，上帝用这个保罗成了外邦人的使徒。因为呢，不是保罗的话，很难应付斯多亚派、以比古罗派在雅典那些哲学家跟基督教的辩论，只有他可以站出来。这是不同的地方。好，我今天就答到这个地方，答你们的问题。基督徒每次的犯罪，是不是把耶稣重定十字架？基督徒犯罪比非基督徒犯罪是不一样。非基督徒犯罪是常例，基督徒犯罪是破例。你坐到旁边的好不好？你坐旁边，你坐过去啊，这样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了。你整场都看到风扇、好，我们现在继续讲。For a non-Christian to sin is a rule. For a truly regenerated Christian to sin is an exception. 所以基督徒犯罪是破例，是例外。我们不是故意，我们也不是在罪性中，我们更不是喜欢在罪中生活的人。所以我犯罪是一种跌倒，我们跌倒的时候是一种软弱。主不但为我们过去没有得救以前所犯的罪死了，主也为我们犯得救以后软弱的一切的罪有死。所以神没有撇下我们。我不认为基督徒这种普通的软弱中间的罪有是把耶稣重定十字架。但是如果一个好像是基督徒却不是真基督徒的，他继续不断的在犯罪中间盼望得到上帝恩典，这个人就像那些把耶稣重定十字架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十章两次提到一些人跌倒就不能再懊悔，是把耶稣重定十字架。这些人是从起初从来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一目粪主在教会里面已经做了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某会会徒、宗派派徒，生活糊里糊涂，是没有真正得救的人。所以呢，那是不一样的事情。基督徒还有可能软弱，圣经清楚记载，特别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提到了，我在领圣餐的时候和耶稣钉十字架受难没有什么眼泪，在生活上碰到困难就很想流泪。你是对自己的困难很有感受，对属灵的事情没有什么感受的人，你要求主帮助你，给你更在属灵的事情上有感受。一个小孩子大哭，你问他为什么，给蚊子咬他就大哭。有没有老人家给蚊子咬大哭的？有没有？一个老公公啊，为什么给蚊子咬？有没有啊？没有，因为他对这些小事用小事情去处理，大事大事情处理，是简单的事简单的事想处理，复杂的事复杂的事处理。如果你小事爱大发脾气，表示你永远是小孩子，不论你50岁、80岁、100岁，没有用，你是小孩子。你所发的脾气都是不值得发脾气，你所流的眼泪都是不值得流眼泪，你就是小孩子。很多基督徒呢，一直没有长进，大事情没有感觉，小事情呱呱叫、蹦蹦跳，表示他的思想、感情还是肤浅的。我们要用绝对的精神处理绝对的事，用相对的精神处理相对的事。小的感情处理小的事，用大的感受处理大的事。我应当怎样才能完全把自己的心归向上帝？在我信主多年以来，心里一直很想亲近主，但总不能战胜肉体。 两个不同的声音在我里面竭力的反抗征战，我应当怎样使我的心真正完全归向主？可能你一生一世要经历这样的挣扎，到见主面的时候才能安息。而你真正为主在以肉体搏斗的痛苦中间，你不要依靠自己。魔鬼最喜欢人依靠自己，而依靠自己的一定最痛苦。是不是有一个人灵性好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困难，没有试探，没有挣扎，完全归向主，便不可能再有魔鬼在他心中工作？没有，没有一个人，连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没有一个那个时刻。所以呢，耶稣基督禁食40天，灵性到最高峰的时候，试探就来了。你不要以为你会高过耶稣，你照样灵性好的时候试探会来，肉体跟灵性的搏斗，这个情欲与圣灵相争是基督徒也应当或者也常受到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脱离这样的试探同肉体与灵性之间的挣扎。保罗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讲这句话不是得救以前的情形，是得救以后的情形。人得救以后，灵肉继续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听见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得到真正的安息。唐牧师你好，我心里恐惧感应当怎么样？你要增加信心跟增加爱心。圣经里面只要信不要怕，大家说是把信心跟恐惧放在相对时的。圣经第二是你有爱心，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所以爱跟惧怕是相反的，信跟惧怕也是相反的，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人要听电话，请在堂外，不要在堂里面。现在把电话关掉，谢谢你们。请问《使徒行传》第二章这种现象今天还有吗？第二章13节怎样解释？《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大声，有大风，有舌头如火焰降在人的身上，那么人就讲出别国的话语来。那么这些大的声音、大的响声，像号角的声音，还有大的风，还有舌头像火掉在人的身上，讲出别国的话。不要说现在没有，第八章也没有，第十章也没有，第十九章也没有。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第八、第十、第十九4次圣灵降临，现象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要求重复，上帝每件事每次做事情有他的特权。我为什么第二章很特别呢？因为第二章是第一次圣灵应许真正成全降下教会成立的那一天，所以第二章是特别的，不能再重复的。第二章也就是圣灵降下教会的生日， The birthday of the church is in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book of Acts of Apostles. 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圣灵降下，也就是教会的生日。那第二章第13节这里提到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句话是讥诮的话，这是不信的人认为他们给酒醉了，就变成乱讲一场了。其实不是的，这是应验约珥所讲的话，他们要说预言见异象。我在罗马听了你3天的道，获益良多，但忘有两句话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既说你17岁侍奉，为什么你说你20多年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共产主义的崇拜？我说20多，我不是说20多岁的时候无神论者，我说几十年前。你再好好听录音带，如果那一天我讲错了，求助赦免。但我20多岁的时候是反对无神论者，不是无神论者。我17岁的那一天，我已经接受主、归向主了。所以这句话你提出来很好，表示了你听错或者我讲错。但我告诉你，没有这个事。我20多岁的时候已经对1-2万人讲道。那个时候曾经有16000人听我讲到，那我还不到30岁的时候，我不是无神论者，那是以前我曾经受过无神论的影响。 我有一个朋友说，我相信在这世界有一位上帝，但我不相信耶稣，因为一个人虽然是好人，那谁能说他是真神的儿子呢？而且教会的人我不喜欢，也不是那么好，请你对这样说，我怎么办呢？你为他祷告，给他还没有死以前悔改就是了，免得这样的事带到天上去。如果你相信上帝不相信耶稣，我很了解你，因为你不相信上帝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耶稣有血有肉怎么会是上帝呢？但是呢，耶稣是全世界历史中间唯一完全圣洁、完全慈爱、完全这个公义、完全智慧、完全良善的公义的人，这不是人所能占到的，除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本性。所以这个叫道成肉身。我们中国人盼望天人合一，怎样合怎么一，从来不解释。到王阳明到朱熹没有解释，从孔子到现在，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在哪里？合合一，一的变成什么？我告诉你，基督是真正的神人合一，他是道成肉身。我们的肉身求道，就在肉身的身体中间，我们盼望寻找到道。但是圣经告诉道成肉身，这个道就是孔子找找不到，老子解解不清的那个道。孔子所说的道呢，就他修身说的，夫子之道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以孔子不能讲天道，只能讲人道。人道就讲的君臣父子，这个夫妻昆仲朋友，这五伦五常之道，就是讲这个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这个万有之起源，先天地生，度力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物不知其名，强之曰道，名之曰大。那这个道可以为天下之母。所以孔子所讲没有办法讲出来，老子所解没有办法解清楚的那个道，就是神的道。后来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与神的关系讲出来，耶稣所讲的话绝对与哲学家所讲的话不一样，因为他的层次很清楚，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我想问你一下，当我们向非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问向我们提出一些我们一下子回答不了问题，那怎么办应付他们呢？你没有办法应付，你要诚实说这个事情我不能答，这个事情我还没有想通，但我可以介绍你一些录音带，我可以请你看某某人的书，可能你们会给你答案。你不要以为你是上帝什么都会啊！他问问题你不能答你就乱答，好了求主赦免他，赦免你啊，不是赦免他，因为你乱答一场你就错了。不能答的说不能答，还没有预备好的说不预备好。有很多事情我越老越感到不明白，我诚实的讲，为什么？因为太深了。我们从前以为很简单，我有两个孩子，有四个孩子，有两个，我讲四个，你不要说那天我听说你有两个，后来又说四个，我有四个孩子，其中有两个，两个小的，这两个都是女的，这两个人很奇怪的。如果一个问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另外一个说这样简单怎么不会，就是那样。所以他们两个的思想不一样，一个呢只要答案不要推论，另外一个推论推得很细才叫概念，因为他逻辑很强。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一些人以为他什么都懂，你注意问什么都不懂，但他懂到结论。上帝爱世人，说就是上帝爱世人吗？还要问，就是上帝爱世人吗？他就以为他懂了。那另外一些人，为什么上帝普世人中间有爱？如果爱，为什么有一些灭亡？如果上帝爱，为什么有下地狱？他就问一大堆。所以那些常常感到自己不懂的，可能比那些以为懂得更懂。这就是反常性。谦卑的人常以为自己不够谦卑，有学问常以为自己不够有学问，这就进到完全必须的条件。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懂。很多基督徒呢，因为从小是教会家庭子弟生出来的，所以这些没有经过挣扎，没有经过挣扎的人解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答，就把答案提出来，就是这样。但是那些问的人就不满意。我受过共产主义训练，我在共产学校里面读过书，我知道唯物论的辩证法，所以当我解释问题跟你们讲到的有很多辩证的东西，很多大陆高层知识分子很喜欢听，对他们有帮助，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这个人是经过挣扎来的。 不是随便照书搬书看书讲书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遇到困难，你不要埋怨上帝，上帝使你受苦是对你好，使你经过苦难以后，你对别人传对别人做见证的时候有本钱，你懂吗？没有奋斗过的父母亲对孩子说，你要奋斗奋斗，什么奋斗呢？就是奋斗，他讲不出来的。那自己曾经苦曾经饿曾经病曾经穷的人，当他讲了怎样怎样，他一句一句讲，孩子听了就知道你是有这个真正的经历的人。所以呢，受苦是好事情，大家说、啊、你受过苦，你失个恋，你曾经大病过，你曾经穷过，你曾经饿过，这些都是好的。好到什么地步呢？神要用你。这个事情连孟子都懂，天降大任予以世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饥其腹空乏其身。你看看，所以2000多年人都那么懂了，现在还不懂，哪里有进化论？一个人受洗了，是不是表示永远得救了？不一定。圣经里面有个人受洗后来不得救，这个人是谁啊？啊，谁啊？啊，行邪术的西门，在使徒书上第八章，彼得按手人家受圣灵，他就拿钱出来，彼得啊，我给你1000 euro 好不好？我给你钱，你也给我同样的钱，别按手受圣灵。彼得说啊，你用钱收买恩赐，你以你的钱一同灭亡吧！你在这个道理无分无关，他不是得救的。行西邪术的西门，因为他没有得救，所以用不得救的办法来做树林的工作。上帝的仆人就责备他，不要开玩笑，不要欺骗上帝。所以呢，有一些人受洗没有得救。圣经也提到一个得救没有受洗的人，十字架上的强盗。圣经提到一个受洗没有得救的，行邪术的西门。提到一个得救没有受洗的，十字架的强盗。所以受洗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不必受洗，因为乔牧师受洗不绝对，你还要受洗。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那个强盗。为什么要受洗？因为耶稣是这样命令我们，我们要顺服他。创世纪3:22，耶和华说，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善恶，像可弗说，人的思考能力是罪的结果，不是，人的思考能力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果罪的结果，那么会思想的都是在罪恶以后才有的，上帝就不吩咐我们思想，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如果思考能力是犯罪的结果，上帝又说你要思念律法，昼夜思想，岂不是上帝要利用罪的果子来使人认识他吗？这样的上帝就不对了。所以思考能力是神给的。使徒行传17章告诉我们，上帝造了人，给他定了年日与疆界 space and time 空间时间的范围，完了以后呢，叫他们思考，叫他们揣摩上帝，使他们借着揣摩可以知道上帝。表示神要人想上帝的事情，你们的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圣灵来了，叫你想起我对你们讲过的话。所以圣灵要我们思想，圣灵使我们引导我们的思想，得出证明思考是神的吩咐，而不是犯罪的结果。那么那人能知善恶，什么意思呢？他太早了，他时间不对，方法不对。现在我问你们，做父母亲的要不要把男女性关系同房的关系的照片这个给孩子看？要不要？你当然不要看的，但是等到他结婚的时候，他可以不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啊？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所以问题不是可以不可以知道，问题是什么时候知道，谁告诉他教导他知道。性是很美的，上帝造人给了你性的关系，有性的功能，是超过所有动物的自由，但是时间没到不可知道。而且告诉你的不应当是那些私会长的坏人，那些作恶的，那些赚钱的人给你看的照片，那很危险。要父母亲告诉你，要好的老师告诉你，在你已经长大要结婚的时候才告诉你，不是小学2年级就知道男女什么关系，不需要。上帝要不要人知道善恶？要不要？我问你啊，上帝要不要人知道善恶？ 如果上帝不准人知道上帝，为什么启示这本圣经？什么是上帝？什么是我讲了这么多，一定是要，但是上帝不要你透过撒旦知道上帝，上帝不要你用自己的办法知道上帝，要从上帝的启示知道上帝。所以呢，亚当夏娃如果先吃生命树，他就知道上帝，而且照着神的生命原则去知道。但他上帝吩咐他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他去吃的违背上帝的人所知道的善恶，是以上帝知道善恶的原则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是上了魔鬼的当，是这个意思。乔牧师有关圣餐聚会，我们温州教会同工说，无论多少人都要一个饼一个杯，这是真理，但我对此我不懂，如果有5000人聚会怎么办？请唐牧师指教。你们不是把一个杯后来去倒成很多杯了吗？对不对呢？是一个大杯，对不对？后来倒成很多杯，分给很多人。我那一天看到是这样。如果一个杯可以倒成很多杯，还是一个杯；一个杯也倒成5000个杯，还是一个杯。所以这个没有分别。如果你倒成10个去分，大家吃一点；从倒成100个去分，每一个人一个小杯，都是一样的，因为原来都是从一个杯。所以主领圣餐那边有个大的杯，表示我们是合一的。那我分出去的时候有多少个，一个也好，5个也好，10个也好，1000个也好，5000个也好，反正都是在一个杯的预表中间告诉我们，我们是一杯，我们是一主一信，我们是一席，我们是一个杯一个饼，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把这个饼可以分开来，你照样可以杯的水里面的葡萄汁也可以分成很多的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华富会举行圣餐，我是全世界华富会的副主席，我们圣餐的时候3000-4000个人一同吃饼吃杯的时候，就分成3-4千个小杯，但还是从一个杯来，然后大家领受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合而为一。有一些人比较敏感，他不习惯别人的口，他在吃，在别人口吃了，那我们要体恤他的软弱。有的人有信心，所以这个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个杯表示我们从一位主的身上领受他宝血的救恩。我不知道怎样分辨感觉和知觉，怎样是圣灵的引导。当我与某些人之间来往谈话的时候，觉得一种很不好的气氛，有恶势力好像捆住我整个的思想，怎样去胜过？那有时候你太敏感，有时候你太迟钝，所以你要慢慢从交往的经历中间学习越来越成熟的那个感受，从圣灵的引导，不要太急判断。有的人判断太急，就定了人的罪，就毁谤了人，也不觉得自己错，结果就不认罪，罪就一直在那边。所以不要随便凭感觉行事，但是经验是有价值的。一人经验慢慢你会看到，这个可能是好人，那个是坏人。有一些人外面很好，里面诡诈的不得了，老练的人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年轻人常常很单纯，无论什么人对他好，他就认你是好人。这个叫做魏忠贤思的伦理思想。皇帝魏忠贤说，告诉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魏忠贤很简单，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坏的就是坏人，对你好的是可能是坏人，对你比较硬比较凶的可能是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你，用原则劝勉你。所以你要凭着经验慢慢修习，从经历中间体会这些，不要太急。天国应当是无病无痛，充满荣耀喜乐赞美的地方。可是为什么启示录说生命树上叶子医治万民？难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医治呢？就是因为你地上很多病还没医好，一到天国就全部被医好，就是那个意思。所以那个药是在天国，不在这个国，到那边的叶子医治万民，所以我们什么病都在永远里面都会医好。如果有女孩子被强奸后来怀孕，她应当怎样处理？留下来是一个噩梦，打掉是不是可以呢？我盼望这些事不临到你的身上。如果是一个基督徒被强奸以后他怀了孕，那么他应当祷告，灵性好到一个地步，把这个孩子养下来。生下来以后不愿意养，因为每次看到这个孩子想到可怕的那一天，那怎么办？别人把他养去， 那教会的要同情这个女孩子，但如果这个女孩子没有信心，她也不能接受，她一定要打胎掉，那我们只能够不赞成而同意她。为什么？因为她的灵性是到那个地步，我们不能勉强她，是这个意思。所以无论如何，原则上我们不打胎，我们不堕胎，但是带那些没有信心、灵性没有办法真称之的人，他们去犯这样的罪的时候，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不勉强他。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他因为这个胎变成神经病，终身受妨碍，他说不要，我一定不要，我要打掉，你只能求主赦免他，那么你要同情他，不要勉强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两个人相爱而产生了怀孕的佛教，是在婚姻之外，婚姻之前行，就一定要接受这个胎，我就快快结婚。请问在其他的经区有没有人吗？有，我找到了再告诉你好不好？你听懂吗？其他的星球有没有人？如果我找到了，我再告诉你好啦。你们听话这样慢。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获得拯救？怎么获得拯救？圣经没有讲的，你不必呱呱叫。为什么意大利教会每个人喝主席的时候，口碑用纸先擦一下？因为他信主是圣洁的，但是不相信隔壁的人嘴巴是清洁的，所以他擦一下。他不是擦主的，是擦隔壁的那个，那么拿一张纸这样擦，这个擦也表示了你很谨慎，也表示你不够信心，就是这样。对神要有信心，对人不要太大信心。大家说，请问从前有个不顺结，结婚以后在教堂举行可以吗？有时冲动头脑想错，是不是停止圣餐？如果你自己审查自己不够圣洁，你不要受圣餐，免得吃喝自己的罪。如果你先同房才结婚，又盼望在教堂结婚，你是不公义，因为你知道这是圣堂，但你自己不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曾经有过性行为，那么呢，你应当承认，对你的牧师讲，那么悔改认罪，教会通过给你在圣堂，你才在圣堂。那教会不赞成，你不在圣堂。那么教会为什么可以通过给你在圣堂呢？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用两种仪式，有一种仪式里面有一句话暗示，贵重懂的人就知道他是曾经发生过官司，这样呢就把那些圣洁与不圣洁有分别出来。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子，都要名义，但是不要付代价，这不好。所以每个人应当尽责任，在神面前尽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青年男女冲动的时候要忍住，发乎情止乎义，这样保守圣洁，直到我们婚姻的那个结婚以后的那个晚上，享受完全的爱。上帝知道人会犯罪，为什么还要犯罪的念头放在人的身上？上帝把犯罪的念头放在人身上，你犯罪念头是上帝放在你身上的？你给我快快祷告悔改认罪，你侮辱我的上帝。上帝把自由给你，你的自由把罪恶的念头放在身上，不是上帝放在身上。那你上帝为什么把自由给我？上帝就是给你自由，你才今天会问这个问题，懂不懂吗？如果没有自由，连这个问题呢都不会问。所以上帝给你自由，自由好不好？好。谁说不好的举手，我把你放进监牢。因为你说自由不好，自由很好。自由危险不危险？危险。所以又好又危险。女孩子漂亮好不好？好。危险不危险？危险。都猪啊，我要平安。那上帝给了个猪头马面，夜母叉一样，那三更半夜出门都很平安，感谢。两点钟出来，不但的没有人害你，连强盗都吓跑了。那你对人类的和平就有贡献，但是没有人家跟你结婚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生了该隐亚伯，后来该隐杀了亚伯，上帝说要杀该隐的去包受七倍。请问这里的谁是指什么？是以后要来的。亚当活了930岁，如果30岁一代，亚当可以看到他第31代的子孙。第一代2个，比如说第二代4个， 十个有八个，八个有十六，十六三十二，三十二六十四，六十四是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八两百五十六，两百五十六就变成五百十二，就变成一千零二十四，两千零四十八，四千零九十六，到了第三十三代，已经一亿多的人口，已经有亿万的人口，所以你怎么怕没有人会杀死肝炎呢？太多了，这个不必怕的。你的算术常常不及格，谁算不清楚？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得稀奇，事业要到坟墓里面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出来。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定罪。请问是不是行善就得复活？不是，这些人行善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神的恩和信在里面，信心有行为，善是信的结果。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些因信而有善，所以他们得救的是因为神的恩和信仰在他里面，而且用善做他们的国子，证明主的。你我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我是一个贫穷人，不管怎样的苦，我不怕，我要努力面前，忘记背后。你不必害怕，贫穷人对世界的贡献很大。美国最好的总统是林肯，是最穷的人。海顿很穷，莫扎特很穷，很多音乐家很穷，他们对世界贡献都很大。我过去祖宗很有钱，到我这一代突然间穷，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母亲33岁的时候，我爸爸死了，八个孩子，24座大的三层楼的房子都不能卖，突然间要穷下了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天降大任以斯人也，必先劳苦筋骨，苦其心志，给我穷。所以我讲道的时候，无论有钱人有，无论穷人都知道我讲的是到这样深入的地步，不是在讲理论。好，你好好奉献给主，主用你。唐牧师，你辛苦了。请问世上的一奇教如此复兴，什么叫一奇教？你是说伊斯兰教是不是上帝许可他们的灵魂怎么样？伊斯兰教当然是上帝的许可，但许可不等于是上帝真正的真理在他的其中。所以呢，这就表示给基督徒有磨练的机会。作为一名信徒，怎样对付避免生活中的骄傲、妒忌和就要他们叫比较的心理？你要常常依靠上帝，常常以主夸口。当你指着主的时候，你就知道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一切都是蒙恩，我也不要妒忌。人比你好，削，能削到他那么好，不必妒忌；削到死都削不成，也不必何苦妒忌。所以不要妒忌，好不好？休息，尽你的努力就好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家说，一天到晚比下的不会进步，但是比较快乐；一天到晚比上的也会进步，但是比较痛苦。所以呢，人乘车我骑驴，自叹不如；回头顾，见一挑夫。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于是就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你聪明的有没有？比你漂亮的有没有？比你更笨的有没有？很多啊，那就比较快乐了。好了，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聪明的，帮助笨的，啊，追求有学问的那个人的成就，和体恤软弱的。我向别人传福音，有人问我，起初上帝只造两个人，为什么现在很多肤色的人？为什么？其实也是我想知道的事情。很简单，你的孩子皮肤的颜色一样不一样？哎，你的孩子几个孩子皮肤颜色一样不一样？都不一样。温州人有的比较白，有的比较黑，对不对呢？中国人有的比较胖，有的比较瘦，对不对？所以亚挪亚生的孩子三个不一定完全一样。但以后呢，为什么会越来越黑越来越黑？因为太近亲疏结婚会产生强点加强，弱点也加强。所以呢，很靠近的系统结婚以后，他们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在强点上越来越加强，弱点上越来越强。所以黑的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越来越黑，黑到最后剩下眼睛的牙齿一点白，其他都是黑的，那就是黑人。但是呢，不要紧，黑人跟白人一结婚，还是可以生出半黑半不黑、灰灰的颜色的人出来，这表示还是同一个祖宗出来的。那你说血统怎么样？血统亚当跟夏娃，如果一个是 A， 一个是 B， 到第二代就可以变成三种，到第三代就变成四种，也就是一直传下去就变成四种。我已经查了关于医学这方问题是没有问题。今天我是第一次把所有问题都答完了，所以我感谢上帝，谢谢上帝。